女子当如林徽因，貌似清莲，精致优雅，才似流水，慧心灵动。她是上帝的宠儿，她是跌落的天使，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爱，是暖，是人间万古四月天。一生往事，三段感情，尘埃落定。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人间四月一树花开》，林徽因传，作者朱云桥。
第二十四集。
当第一个月的薪水握在手中时，林徽因的心才有了些许踏实和满足。虽然不多，但至少可以给孩子们添置一双新鞋子，给母亲买顶新帽子，给丈夫买上一件称心的测量工具，再给家人增加一些营养。想到自己，自然他也是有自己想要的东西的，可相比于生活中的必需品，自己的那点需要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自己早已不是那个衣食无忧、不食人间烟火的邻家小姐了。她拿起那块期望很久的扎染布，静静地看着它，抚摸着它，最后还是将它放回了原处，将那别致的图案和独特的质感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。梁思成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，这让林徽因感到很欣慰。有时他会搀着他去湖边散步，两个人缓缓移动的身影在湖边形成了一道美丽的图画，让人见了不由心生羡慕。人们常说少年夫妻老来伴，他们还年轻，却已经历了太多的沧桑，那些沧桑让他们对彼此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，他们已经刻进了彼此的生命，心系在一起，人也系在了一起。林徽因的三弟有时会来探望他们，带着孩子们玩，给他们讲故事。过了不久，杨振声、萧乾、金月林、沈从文一家，杨振声的子女朱自清等朋友们也陆续来到了昆明。之前北京那个小圈子里的人又一次聚集在了两家，这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又找回了一点当时的乐趣，而工作方面却并不理想。那些请他们帮忙设计住宅和庭院的人从不给予他们应有的报酬，而那些专门的机构又不接受他们想要服务的心。这样的日子里，林徽因又开始了文学创作，却不再是那些柔美的抒情诗了。记事性的诗歌在她的创作中占了主要的地位。在诗中，她描述了静悄悄的庭院、辛劳的人们，记录了朋友们的聚会、热闹的讨论，喝着茶、聊着天的悠闲，忙碌热闹的一天。那些都来自于他的生活，他将生活中每一次感悟、每一次见闻都变成了文字，组成了诗。而梁思成仍然忙于营造学社的重建，他在北京的一些伙伴都已经来到了昆明，他与他们一起忙着筹备经费，一起写信给各个基金会请求他们的支援。终于营造学社又一次成立并得以运营。一个没有一丝现代化气息的小城， 因为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行人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。他们不但考察了周围的那些古建筑，也在城内设计了不少新的建筑。身体康复后的梁思成又一次开始了野外的考察。对于这种家中没有一个男人的生活，林徽因已经渐渐习惯了，她也会淡然地面对这一切，一个人料理好家务，照顾好孩子，同时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在昆明的日子里，梁思成和林徽因第一次为他们自己设计了一幢房屋，那是一幢有着三间住房和一间厨房的小屋。金岳霖仍然是他们的邻居，每天来往与学校与住所之间，虽然辛苦，却让他心中感到无比满足。北京的那座宅院虽然经过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改造，但房子总还是旧时留下的，他们只是重新设计了院内的窗户摆设。而这一次，从选择位置到整座房子的设计，都是他们二人的主意。林徽因曾经这样描绘他们在昆明的这幢房子：这时候的天气已转凉爽，在越来越强的秋天泛光的照射下，风景真是美极了。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香气，而野花使人想起千千万万种久已忘怀了的美妙感觉。随便一个早上或下午，太阳都会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悄然射入门，在一个混乱和灾难的世界中，仍然具有了受了创伤对平静和美的意识。可是战争，特别是我们的抗日战争，仍然是君临一切，贴近我们的身体和心智。对于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来说，迁移是件太平常的事情，而拥有一个安稳的家，也是处于战争中的人们都日夜渴望的事。那温馨的小家没有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最终的港湾，当又一次轰炸来临之时，他们不得不又一次离开，踏上了迁移的旅程。1940年11月底，林徽因带着儿女和母亲离开了昆明。突然发烧的梁思成没有与他们同行，而是迟了几日才动身。孩子们似乎在不断的迁移中算得格外懂事，他们没有哭闹，只是静静地跟在母亲身边，这让林徽因既感欣慰又心痛。没有可以饮用的清水，想要喝水就必须要去几里地以外挑回。没有电，夜晚的灯光完全靠微弱的菜油灯。没有交通，泥泞的小路上只能见到不成形的脚印。没有什么食物，可以吃的东西总是那样稀缺。这里是李庄的上坝村，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。这里是营造学社西南小分队的新据点，也是梁思成一家的新的落脚处。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屋，一席破旧的屋顶，抹着泥巴的竹篾墙，咧着嘴，在黑夜里显得格外恐怖。老鼠是这里的常客，却每次只能匆匆的来，失望的归。他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多余的食物，甚至连水都难以喝上几口。这样的一间小屋便是梁家的新家。梁思成出外考察时，这间屋子里便只剩下 林徽因陪着老老小小，窗户破了，他寻来纸和浆糊，小心地将它补好。菜没有了，他只身一人去数里以外的镇上采购，哪怕是去远处挑水，都要由他一人承担。再也没有好友来家中做客，与他一起热闹地探讨学问。那些好友或留在了昆明，或去了别处，梁家迎来了从未曾有过的长时间的冷清，缺少了朋友们的相伴，缺少了梦想的交流。林徽因却仍然努力让生活变得丰富精彩。与梁思成一起外出时，他就展现出了他对艺术和对美好小物件的向往。他时常会要求为那些小东西拍照，以作收藏和纪念。在李庄上坝村的日子里，有时他在路上见到漂亮的野花，也会将它们采回放在屋内做装饰，让简陋的房间里多了一些家的温馨。安顿好家庭，林徽因又随着梁思成外出考察。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，并深深地喜欢着这种生活。再没有什么事能够比让他继续从事最喜欢的研究事业更令他兴奋了。在建武博人悬棺集中区，他看到了那些高悬的棺木，想到那些灵魂已经远去，而他们的身体却存放在了离天最高的地方。他们将死亡视为一件值得欣喜的事，他们为死亡举办了庆典，他们那份坦荡和洒脱，世上有几个人能够拥有呢？他被这些悬棺打动，也被那些人的精神所打动。为了撰写《中国建筑史》，他与同伴们又一同走过了许多地方。山崖之间流淌的河水让他心情愉悦，两岸翠绿的树木让他倍感清新，华干的对歌让他听得入了迷，大佛湾石壁上的雕刻让他停不下手中的铅笔。他在考察的过程中得到了新的感悟，感受到了新的意境，那些都让他兴奋不已。他爱这样的风景，爱这样的艺术，爱这样的生活。生活却并因为他对他的热爱而偏爱他分毫。在他还未曾将那些美好的事物体验个够，还未曾将那些美好的风景看遍的时候，他的肺病复发了。有时生活就是如此的无奈，纵然心有不甘，也无法挣脱命运的安排。听着窗外清脆的鸟鸣，看着窗外洒落一地的阳光，林徽因多想出去，多想走到那片阳光之中，尽情沐浴，尽情呼吸，让田野的气息将它重重包围。他多想和田野间那些孩子一般，欢笑着，奔跑着，在田野中钻来钻去，捕捉那些可爱的瞬间。可是不行，他只能躺在床上，想象着自己的身体漂浮于空气之中，自由自在地飘着，舞着。在大足的那次考察让他染上了风寒，高烧不退，村子里没有医生，也没有药店， 梁思成去了隔壁的镇上请大夫，购买了药品，并向大夫学会了打针，以免大夫无法到来时，林徽因不得不忍受着病痛之苦。然而，渐渐的，镇上也难以购买到药品了。飞涨的物价让梁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，工资飞快地从手中经过，然后飞快地消失，变成少得可怜的药品、食物和生活用品，工资入不敷出。梁思成只得将家中的那些略微值钱的东西一一变卖，将它们变成有营养的东西，带回家中为林徽因补身子。再美味的佳肴，此时在林徽因的口中都失去了味道。久病不愈，磨弱了她的身体，也磨淡了她的精神。难以吃下东西的林徽因越来越消瘦，这也使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。唯一能让病中的她精神稍微好转的，只有家中那台老式留声机里传出的音乐声，这也是梁思成一直没有将留声机当掉的原因。看着妻子的表情微微缓和，眼神微微柔和，梁思成暗自叹了一口气，除了能用这样的方式让妻子感到不那么难过，他再无其他办法。无法出门的林徽因再次捧起了书，音乐和书籍让他的生活不再那么苦闷，却仍然不能让他的心得到满足。他极少感到空虚，而不得不卧病在床的日子里，空虚那么明显地侵袭了他。那是一种有心无力的空虚，如同一只鸟儿想要飞翔却无力挥动翅膀的空虚。祸福相倚，谁也说不准那悲伤的存在是为了打击，还是为了给陷入窘境之中的人新的契机。当初将营造学社的珍贵资料全部存入天津那所英国银行的保险库，为的是使其避免战乱的摧毁，却不想一场意外的大水将那些资料洗涤一空。那些被梁思成视作生命的极其珍贵的书籍、照片、底片和手抄的记录，都在大水中被清洗得干干净净，一点也没有留下，唯一幸存的那一点也都残缺不全。得知这一消息时，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心痛万分，那被毁掉的是他们的心血，是他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。书籍还是要编纂，没了资料，只有从其他已有的书籍中重新整理。林徽因不能出门，但读书写字还可，这也让她又一次找到了生活的动力。这份对建筑的热爱，成了支撑她走过最后一段日子的最大动力。若是没有这份动力，他那段日子想是没有那么多希望可言了。躺在床上翻动着书页，握起笔一字一字的抄写，工作让林徽因的精神变得好了许多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精力充沛的年代，为着自己的梦想打拼的年代。梁思成在信中曾说，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，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， 我的迷人的病妻，因为我们仍不能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高兴。不久，又一个噩耗传来，林徽因的三弟林恒，孩子们最喜欢的小舅舅，在空战中牺牲了。担心林徽因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，梁思成在得知消息后并没有告诉林徽因，他独自一人前往成都，料理了林恒的后事。林徽因得知这一消息时，已经是三年后，那时的他已病重，却强忍着痛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。在他的记忆中，林恒还是那个年轻有活力的男孩子，是学校里那个成绩最优秀的学生，是那个最能逗孩子们开心的舅舅。弟弟的牺牲让他想起逃亡路上结识的那八位小兄弟，他视他们为自己的亲人，他们却早自己的弟弟一步先走了。如今弟弟也走了，失去亲人的剧痛狠狠地敲击着他的心。他写了一首诗，为自己的弟弟，也为那八位在战争中牺牲的弟弟们。我既完全明白，为何我还为着你哭，只因你是个孩子，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。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，战时你的安全，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，需要抚恤和安慰，而万千国人相已忘掉，你死是为了谁？在他的诗的最后一节中，他写下了最令他心痛的那一笔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暮雪，导演小楼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